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朝鲜说，如果美国继续他所称的邪恶行径，朝鲜将重新考虑是否还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平壤是对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做出的反应。彭斯星期一在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上警告金正恩说，如果在会谈之前与美国耍把戏，他将铸成大错。彭斯还说，如果金正恩不达成协议，朝鲜最后的下场可能会和利比亚一样。利比亚在放弃核武器项目和长期执政的独裁者卡扎菲被打死之后，长期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朝鲜副外相崔善基使用了与平壤当局一样严厉的措辞，称彭斯的讲话是信口开河，肆无忌惮。朝鲜国家通讯社援引崔善基的话说，我作为参与对美事务的个人感到无比惊讶，这样无知和愚蠢的话竟能出自一位美国副总统之口。崔善基还暗示朝鲜并不需要与川普的峰会。他说，我们不央求与美国对话，如果他们不想和我们坐下谈，我们也不会为劝说他们而白费力气。川普总统星期三说，美国到下星期就能知道他是否会按计划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会面。川普总统星期三说，很可能是在6月12号，如果我们会见，这对朝鲜将是一件大好事。朝鲜曾经暗示，由于美国要求朝鲜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他可能取消与川普总统的峰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说，他对峰会的举行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他说，最终究竟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金委员长。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五角大楼决定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目的不是为了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五角大楼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是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初步反应，称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军演的原则和目的不符。马蒂斯当天下午在出席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期间跟媒体见面时，被问到国防部为何做出这项决定，会不会因此加剧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或者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寻求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美国尽可能在各个领域跟中国合作，但是当美国认为有损害地区稳定和国际秩序的行为时，美国会做出对抗。马蒂斯说，只要中国继续在传统上、历史上都属于国际海域的南中国海实施岛礁军事化行为，美国会对这项现实做出回应。稍早前在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说，美方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军演的邀请，不利于增进中美相互理解与互信。他说，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礁上搞建设与军事化无关，就跟美方在关岛和夏威夷部署军事设施一样。中国国防部早前承认，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妨碍了美中两军关系的健康发展。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进口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展开调查。川普总统也在与商务部长罗斯开会后的一份声明中说，我要求罗斯部长考虑对汽车进口展开232条款调查，包括卡车和汽车零部件，确定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川普总统已经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的钢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川普总统谋求对进口汽车征收最高达25%的关税。竞选时承诺要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川普总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行动，包括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开始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以及对进口的钢和铝加征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推特上暗示了他想采取的行动，他的推文说，很快将会有事关我们伟大的美国汽车制造业工人的重大新闻，数十年来你们丢失的工作流向其他国家，你们等待的太久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refusing.
今天这一课是住店登记第六部分，重点是拒绝别人的请求时应当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的访谈对象是银行经理贝里女士。下面是访谈中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A bank manager.
银行经理。
A bank teller.
银行出纳员，也就是银行柜台前接待顾客的工作人员。
An exchange rate.
汇率。
We'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money and cashing checks.
我们要讲兑换货币和兑换支票的手续。
People can exchange dollars for all the major foreign currencies at our bank.
人们可以在我们银行把美元兑换成任何一种主要外币。
Our guest today is Ms. Bailey. Ms. Bailey is a manager at Universal Bank. Welcome to the program, Ms. Bailey.
Thank you very much.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oney and business travel. We'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money and cashing checks. Ms. Bailey, does your bank handle foreign currency?
Oh, yes. People can exchange dollars for all the major foreign currencies at our bank. We also get a lot of foreign business travelers who want to change their money for dollars.
Can they get good exchange rates at your bank?
Well, yes. The rates are quite good, but there is a fee for exchanging currency.
Ms. Bailey, I have a recording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bank teller and a British customer. The customer changes some money and then tries to cash a personal check. The bank teller refuses to cash his check. Shall we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Sure, let's listen.
To cash a check, 意思是把支票兑换成现金。Check, 支票。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购物的主要付款方式是用信用卡和个人支票。对话中 ,Elizabeth 问 Bailey 女士任职的这家银行有没有兑换外币业务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Ms. Bailey, does your bank handle foreign currency?
那么这家银行兑换外币收不收手续费呢？我们再听一遍。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oney and business travel.We'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money and cashing checks. Ms. Bailey, does your bank handle foreign currency?
Oh, yes. People can exchange dollars for all the major foreign currencies at our bank. We also get a lot of foreign business travelers who want to change their money for dollars.
Can they get good exchange rates at your bank?
Well, yes. The rates are quite good, but there is a fee for exchanging currency.
Ms. Bailey, I have a recording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bank teller and a British customer. The customer changes some money and then tries to cash a personal check. The bank teller refuses to cash his check. Shall we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Sure, let's listen.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着我们就来听一位银行出纳员和一位英国顾客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位英国顾客想把英镑兑换成美元，还想用他的个人支票换现金。对话中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personal check，
个人支票
；an out of town check，
外地支票
；Can I 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here？
我可不可以在你们这里把英镑换成美元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你要换多少
？May I help you?
Yes. Can I 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here?
Yes, certainly, sir.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100, please.
Just one moment. That comes to $168.45. Here you are,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Yes, please.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Our policy is that we do not cash out-of-town check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The assistant manager, Ms. Grace, is in. Would that be all right?
Yes, that's fine. Thank you.
Certainly. One moment, please.
Personal 是用个人在银行开的支票账号写的支票，使用时要核对顾客的证件，一般只能在当地的商店、银行或者邮购商品支付账单时可以使用。我们再仔细听一遍对话。
May I help you?
Yes. Can I 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here?
Yes, certainly, sir.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100, please.
Just one moment.That comes to $168.45. Here you are,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Yes, please.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Our policy is that we do not cash out-of-town check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The assistant manager, Ms. Grace, is in.Would that be all right?
Yes, that's fine. Thank you.
Certainly. One moment, please.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Can I 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Can I ex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How many pounds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s it possible to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I really need to cash this check.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Our bank policy doesn't allow it.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s it possible to see the manager?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 Elizabeth 对银行经理 Bailey 女士的访谈。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We're talking with Ms. Bailey, a manager at Universal Bank. As you heard, Ms. Bailey, the bank didn't cash the check for the man.
That's right. It's unusual for a bank to cash an out-of-town check, especially if the check is from a foreign bank.
Do you cash personal checks at your bank?
Yes, we do.But only if the check is from a local bank. We don't cash out-of-town check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Ms. Bailey.
It was my pleasur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Can people exchange dollars for foreign currency at Universal Bank?
Yes, they can. People can exchange dollars for all the major foreign currencies.
Can business travelers get good exchange rates at Universal?
Yes, they can. But they have to pay a fee to exchange foreign currency.
Does Universal cash personal checks?
Yes, it does. But only if the checks are local.
Does Universal cash out-of-town checks?
No, it doesn't. The bank doesn't cash out-of-town check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专讲信用卡和支票。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credit card，
信用卡。
Traveler's checks，
旅行支票。
If you carry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arry a lot of cash。
你如果随身带信用卡，就不用携带大量现金。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Gary.
Thanks. It's wonderful to be back. So, what's our first email question?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I need a credit card to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Excellent question. I would say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credit card. First, having a credit card makes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much more convenient.
In what way?
Well, for example, it's impossible to rent a car without a credit card. And credit cards are accepted almost everywhere. Finally, if you carry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arry a lot of cash.
Those are all good points.
Just make sure you get a major credit card that is accepted worldwide.
Thanks, Gary.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about paying for things. Should I use che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ypes of checks. Traveler's checks and personal checks. Traveler's checks are very convenient since they are accepted in most places. They are especially helpful if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from a small shop that does not accept credit cards.
Oh, I see.
Personal checks, however, ar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use. Generally, merchants only accept personal checks from local banks. They don't accept out-of-town checks.So when you're traveling, it's better to use credit cards and traveler's checks than personal checks.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My pleasure. Just make sure you get a major credit card that is accepted worldwide.
你应该设法申请一张全世界通用的名牌信用卡。Gary 认为在美国旅行不需要带很多现金，最好是使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为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
So, what's our first email question?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I need a credit card to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Excellent question. I would say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credit card. First, having a credit card makes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much more convenient.
In what way?
Well, for example, it's impossible to rent a car without a credit card. And credit cards are accepted almost everywhere. Finally, if you carry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arry a lot of cash.
Those are all good points.
Just make sure you get a major credit card that is accepted worldwide.
Thanks, Gary.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about paying for things. Should I use che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ypes of checks.Traveler's checks and personal checks. Traveler's checks are very convenient since they are accepted in most places. They are especially helpful if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from a small shop that does not accept credit cards.
Oh, I see.
Personal checks, however, ar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use. Generally, merchants only accept personal checks from local banks. They don't accept out-of-town checks.So when you're traveling, it's better to use credit cards and traveler's checks than personal checks.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My pleasure.
使用信用卡和支票比现金方便，但国外的商店不接受个人支票，所以顾客只能用旅行支票。个人支票和旅行支票的区别是个人支票的账号有可能是已经作废的账号，那么商店用这张支票根本取不到钱。而旅行支票是用现金购买的票据，只要顾客的签名、证件得到核对，就不会出问题。
Sentence completion.
接下来我们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If you carry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arry a lot of...Cash. You don't have to carry a lot of cash. A check which draws money from your own bank account is called a personal check. It's called a personal check. A check from a bank located in another town is called an out-of-town check. It's called an out-of-town check.
Business dialogue. Refusals.
商务对话。接下来我们再听一段银行里的对话。重点学习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拒绝对方的请求。我们会听到这样两个句子。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我能用我在伦敦银行的个人支票提取现金吗?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很抱歉,这恐怕不行。
For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re going to listen again to a portion of the dialogue we heard earlier between the bank teller and a customer at the bank. The customer has just exchanged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Yes, please.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Our policy is that we do not cash out-of-town check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The assistant manager, Ms. Grace, is in. Would that be all right?
Yes, that's fine, thank you.
Certainly. One moment, please.
Focus on functions. Refusals.
语言功能。我们继续学习。在拒绝别人的请求时应当使用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refusals.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I'm sorry, but that isn't possible.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Yes, I see what you mean,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I'm afraid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要给我们讲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拒绝别人的请求。我们先来学习这句话。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对不起，我们的经理 Grover 先生现在不在。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there. Our function of the day is refusals. To refuse means to say that you can't or won't do something that a person asks you to do.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you heard several examples of refusals. Let's replay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clerk. In the first example, the bank teller refuses to cash a personal check by saying,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Let's listen.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Our policy is that we do not cash out-of-town checks.
Using the phrase, I'm afraid, is a very common way to begin a refusal. Some other examples are, I'm afraid I can't help you.Or, I'm afraid he's not here right now. Another way to begin a refusal is to say, I'm sorry, but. Saying that you're sorry that you can't be more helpful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refusal. Here's an example from our bank dialogue.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Usually, after you say you're sorry, you give a reason for your refusal.For example, if someone asks you to go to lunch and you're busy,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 have another engagement. If someone wants to speak to your colleague, but he's not there,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he's not here right now. Let's listen to one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refusal. In our example from the bank teller says, Yes, I understand, but. Let's liste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Usually, you say, yes, I understand, when the other person is giving you reasons for a request, and you want to show that you heard what the person said. Let's hear the example one more tim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There are some less polite ways to make a refusal. Let's hear some examples of things you shouldn't say.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No, that's impossibl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I told you we can't do that.
In this conversation, the bank teller is very rude to the customer. Remember, make your refusals as polite as possible by saying, "I'm afraid," and "I'm sorry."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I'm afraid.
例如,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还有,
I'm sorry, but.
例如,
I'm sorry, but I have another engagement.
另外还有一种拒绝别人的方式是,
Yes, I understand, but.
例如,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我们再听听Gary的讲解。 注意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礼貌用语，以及不应该用什么话来拒绝顾客。
Hello there. Our function of the day is refusals. To refuse means to say that you can't or won't do something that a person asks you to do.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you heard several examples of refusals. Let's replay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clerk. In the first example, the bank teller refuses to cash a personal check by saying,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Let's listen.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Our policy is that we do not cash out-of-town checks.
Using the phrase, "I'm afraid," is a very common way to begin a refusal. Some other examples are, "I'm afraid I can't help you," or "I'm afraid he's not here right now." Another way to begin a refusal is to say, "I'm sorry, but." Saying that you're sorry that you can't be more helpful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refusal. Here's an example from our bank dialogue.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Usually, after you say you're sorry, you give a reason for your refusal. For example, if someone asks you to go to lunch and you're busy,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 have another engagement." If someone wants to speak to your colleague, but he's not there,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he's not here right now." Let's listen to one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refusal. In our example from the bank teller says, "Yes, I understand, but." Let's liste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Usually, you say, "Yes, I understand," when the other person is giving you reasons for a request and you want to show that you heard what the person said. Let's hear the example one more tim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There are some less polite ways to make a refusal. Let's hear some examples of things you shouldn't say.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No, that's impossibl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I told you we can't do that.
In this conversation, the bank teller is very rude to the customer. Remember, make your refusals as polite as possible by saying, "I'm afraid," and "I'm sorry."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朝鲜说，如果美国继续他所称的邪恶行径，朝鲜将重新考虑是否还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平壤是对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做出的反应。彭斯星期一在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上警告金正恩说，如果在会谈之前与美国耍把戏，他将铸成大错。彭斯还说，如果金正恩不达成协议，朝鲜最后的下场可能会像利比亚一样。利比亚在放弃核武器项目和长期执政的独裁者卡扎菲被打死之后，长期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朝鲜副外相崔善基使用了与平壤当局一样严厉的措辞，称彭斯的讲话是信口开河，肆无忌惮。朝鲜国家通讯社援引崔善基的话说，我作为参与对美事务的个人感到无比惊讶，这样无知和愚蠢的话竟能出自一位美国副总统之口。崔善基还暗示朝鲜并不需要与川普的峰会，他说，我们不央求与美国对话，如果他们不想和我们坐下来谈，我们也不会为劝说他们而白费力气。川普总统星期三说，美国到下星期就能知道他是否会按计划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会面。川普总统星期三说，很可能是在6月12号，如果我们会见，这对朝鲜将是一件大好事。朝鲜曾经暗示，由于美国要求朝鲜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他可能取消与川普总统的峰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说，他对峰会的举行抱有很大希望，但是他说，最终究竟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金委员长。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五角大楼决定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目的不是为了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五角大楼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是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初步反应，称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军演的原则和目的不符。马蒂斯当天下午在出席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期间跟媒体见面时被问到，国防部为何做出这项决定，会不会因此加剧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或者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寻求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美国尽可能在各个领域跟中国合作，但是当美国认为有损害地区稳定和国际秩序的行为时，美国会做出对抗。马蒂斯说，只要中国继续在传统上、历史上都属于国际海域的南中国海实施岛礁军事化行为，美国会对这项现实做出回应。稍早前在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说，美方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军演的邀请，不利于增进中美相互理解与互信。他说，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礁上搞建设与军事化无关，就跟美方在关岛和夏威夷部署军事设施一样。中国国防部早前承认，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妨碍了美中两军关系的健康发展。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进口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展开调查。川普总统也在与商务部长罗斯开会后的一份声明中说，我要求罗斯部长考虑对汽车进口展开232条款调查，包括卡车和汽车零部件，确定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川普总统已经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的钢和铝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川普总统谋求对进口汽车征收最高达 25% 的关税。竞选时承诺要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川普总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行动，包括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开始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以及对进口的钢和铝加征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推特上暗示了他想采取的行动。他的推文说，很快将会有事关我们伟大的美国汽车制造业工人的重大新闻。数十年来，你们丢失的工作流向其他国家，你们等待的太久了。华尔街日报援引汽车业消息来源报道说，这项报复计划很可能将遇到美国的贸易伙伴和销售进口车的美国零售车行的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也很难被世贸组织接受。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时说，如果平壤不一次性放弃核武库，他与金正恩的峰会有可能不会如期举行。最近对美韩不断展现开明温和一面的金正恩呢，突然在美韩联合军演和遣返叛逃者问题上发难，扬言只有在满足其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展开任何形式的对话和合作，给预定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蒙上一层阴影。川普还指出，金正恩翻脸与发难呢，可能和不久前在大连二次拜会习近平有关。那么举世瞩目的美朝峰会还有戏吗？习近平对金正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北京与平壤重归于好，如何影响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格局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主播您好，各位观众好。
在日本东京啊，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美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韩国总统文在寅他访问美国呢，无疑啊和韩国斡旋的这个美朝峰会有关。最近我们看到朝鲜突然翻脸，金正恩旧病复发，让人们怀疑呢文在寅似乎向美国夸大了这个金正恩契合的这样一个决心。那我首先请问东京的杨中美博士，您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这个感觉有一点，但是不是那么强烈，主要是我觉得是金正恩的，因为这个文在寅呢是想避免这个和北朝鲜的军事对抗，想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为主来主导和平统一，这样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历史上留下名有名的一个大总统。但是呢我想呢他可能在川普面前会比较把这个自己揣摩的心意或者是一些行自己的考虑和风险的变成自己的语言讲给了川普听了，川普呢就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想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金正恩的这个变脸呢，我觉得还可能是主要是他这个国家的力量的其实是处于微弱的一方，他最面对强大的美国的川普的不按常理出牌的情况下，他没有信心，没有底气，所以呢他可能就是想寻找一种新的靠山和借口来测试美国的这个战术。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啊。就在文在寅呢他抵达美国的当天，我们看到朝鲜官方喉舌朝中社授权发表声明，表示绝不能把朝鲜的安全和繁荣寄托在美帝国主义身上，进一步表现出呢对这个川金会的这样一轻蔑。那您认为金正恩真的会轻易放来这个得来不易的这样与美国总统平起平坐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谈判吗？吴博士。
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么可能朝鲜再没有机会找到一个川金会的这么一个峰会进行直接对话了，这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干扰只是在提高要价，增加困难，那至于什么要价，包括中国在背后角色，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谈。
好的，那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其实啊，对美韩高峰会的确呢有点心存疑虑啊。昨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呢就表示说，川普总统随时准备放弃会见金正恩。我来请问杨博士， 副总统，美国副总统彭斯，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最近朝鲜北朝鲜的一些比较好像和以往以前稍微有不一样的比较强硬的一些言论和对策出来，比方说取消了南北方面的高级官员的会谈，那么另外呢，他也在这个同时呢也说可能要考虑对川金会谈的这个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表示一种否定的态度。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美国对这个好像觉得北朝鲜呢是在打这个要价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川普呢，凭他的一贯的作风，强势的作风呢，我觉得是不可能受这个竞争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呢，就会影响到他的决策层的一些考虑。那么彭斯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讲法吧，就是说川普不会受到北朝鲜的戏弄，会有自己的一种决断的，我想是这种背景下面。
好的，
就是北朝鲜的一种比较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要挟的。
嗯，那我来继续请教吴博士哈。有美国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说美朝峰会所能达到的啊，就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啊，根据目前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的所作所为，还有他所说的一些话呢，美朝峰会所能达成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几年前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这样一个核协议。这个核协议最近还被川普总统宣布作废了。所以美朝峰会呢，他们认为对于美国来说呢，其实是弊大于利，还不如没有。那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个人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毕竟朝鲜是不能跟伊朗这样一个地区性大国、宗教大国相提并论。伊核协定也是一个妥协的产物。现在看起来，伊核协定之后，也门、叙利亚都出现了动乱。伊朗的革命卫队利用伊核协定后获得的缓和的机会和资金，投入到也门和叙利亚当中，造成了地区的不稳定，所以这是川普要结束伊核协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试图釜底抽薪，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对朝鲜的核政策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是 CVID， 也就是完全的，可观察的、不可逆的一个彻底的去核化的政策，这和伊核协定的情况是很大的不同。这种情况下，其实我相信朝鲜方面以及中国各方他们得到的信号也是清晰的，并没有过多讨价还价、回旋的余地。
那
目前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暂时的，对美国、对地区都是利大于弊的一种安排。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进来了啊，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给大家选读啊。首先是傅正辉，他说金正恩呢在川金会前的一些动作是在积累谈判的资本，无可厚非，毕竟朝方属于弱势，习近平主席呢应该也不可能赴会，以免失去主角的这样一个光环。但从悲观的角度上来看，川金会可能将是空欢喜一场，朝鲜要真正完全契合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美国也无法满足金正恩的需求，因此年底之前，美日等国将暴露在真正的核弹威胁之下，一场更大的半岛危机可能即将到来。我们现在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什么想法。首先啊，是黑龙江的张先生，黑龙江张先生你好。
哎，嘉宾你好，刚才嘉宾说这个特朗普和金正恩会见呢，说没有戏，不是没有戏，是有戏。朝方是很有诚意的，朝方近期这几天对他的一些核设施的一些井啊，他可能要实行爆破。至少可能国内媒体报道，发布25号，好多外国记者已经进入朝鲜。朝方对这次到在新加坡会晤啊，是抱一个真诚的、很有实意的一个会晤。美方呢，这方面呢，特别文在寅访美，文在寅在里是很辛苦也很劳累，还首先要感谢文在寅。
好的，我们谢谢黑龙江的这位张先生。下一位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嘉宾好。我说 个船经废物吧，实际上可能那个什么不费有很大的结果。
嗯，
这是美国跟主要是这个朝鲜跟中国的关系也相当好，所以朝鲜就都听这个中国这个老大哥的，朝鲜就是中国的一个棋子。
嗯，
对，
好的，谢谢。
意思就是
谢谢湖南的袁先生。嗯，明白您的意思了。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那个三胖应该会跟川普见面，
嗯，
但是绝对不可能有结果。谈判绝对，最终还是川普还得来找中国。嗯，那个来找中国，你就得经贸问题跟台湾问题就得让步。2020年还是那个蔡英文当政，他就死定了。如果不是的话，2025年也得解决台湾问题。
好的，谢谢天津的，
就得给我让步。
嗯，好，谢谢天津的这位王先生。啊，刚才呢，我们一连啊接了几个电话，也啊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我想请两位嘉宾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这样一个评论，好吗？首先，日本的杨博士，
我觉得呢，这个网友们内心评论呢，还担心的还是有的。
嗯，
就是呢，就是按照北朝鲜一贯的那个以前的做法呢，他往往在这个彻底的废核方面呢，是往往撒花招的。碰到川普这样一个，川普这次提出了一些要彻底废核的一些主张呢，可能是北朝鲜毫无退路了。比方说，他说要把北朝鲜所有的核弹要弄到美国去撤除，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没办法隐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呢感到了真正的恐慌，因为他失去了这种核弹的保护以后呢，他就心里没底了，觉得随时可能就会被美国的军事力量所压倒，所以呢他是很害怕的。所以呢，我想他是主动的去寻找中国，要去想请中国做他的保护人。我觉得这次到大连去访问中国呢，是金正恩的主动的去的。
嗯，
因为据我所知呢，习近平呢原来是到大连这个彭水岛去休养的，那边的空气比较好。那么是在原则上是一个休假期，他不会接受外国的贵来访的，被安排的。那是这个突然的北朝鲜的这个访问。那么这个从考虑到地缘政治的重要角度嘛，中国接待他了。在我想呢，这中国呢，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还是主张出谈的，因为这对中国的安全形势比较有利，不会去做这种相反的事。那么我想主要呢，还是北朝鲜呢感到中国呢希望得到中国的一些保证，比方说分阶段的一个废核呢，希望有得到美国的善意的回应，
嗯，
经济的制裁的放松等等。但是呢，根据历史的教训呢，日本和像美国等不会再接受这样的一个分阶段的对应性的这个回应了。
嗯，
那么因为以前的事实证明，金正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东西都爆破掉了，将来还是可以再建造起来的。
嗯，
所以说呢，这些撤出一些这个四年的场所什么等等的，实际上不表明什么，就是彻底的废核。他要搞核四年的武器的话，随时就可以恢复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嗯，
这个，所以呢，要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废核呢，这个在一种检查的手段上呢，应当是有一个科学的可行的方法。
嗯，
那么在北朝鲜呢，实际上是很害怕的，他怕呢，一个是进入到美国的圈套里，成了利比亚的第二。另外一点呢，他也就是对失去核武器呢，还是内心很恐慌的。
嗯，
所以我想呢，在这种情况形成中国和俄国的保护呢，希望能够拖延时日，来测试美国的各方面的一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意图。
好的，
我觉得他还是有这种想。
嗯，好的。那吴强博士，您怎么回应刚才我们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和问题呢？
嗯，网友大部分意见我也听过，基本上符合国内现在公众的一个大致的看法。他们还是一个从朝鲜的传统的一个善变的立场来判断朝鲜今后和现在马上将要做的一些事情，指出朝鲜是一个善变的。这个金正恩一贯在利用 国际形势、国际格局的变化在出尔反尔，这可以理解。但确实，杨博士刚才谈的我很同意，朝鲜目前处于一个恐慌状态，他的可选择的他的选择非常少。向中国寻求帮助，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其实形势已经变化了，我们不应该用老的眼光，旧的方法来看待。现在确实是在朝鲜是在一个别无选择情况下，只能束手就范。只不过现在是有一些新的要价。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以及听众、观众和网友们都谈到了他们对这个即将在六月份原定在六月份举行的这个川金会的这个看法。那么综上所述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定啊？如何看待定于六月十二号在这个新加坡举行这个美朝峰会的命运呢？首先，我请问杨博士，您认为美朝峰会它还会如期举行吗？
实际上呢，这个美国和朝鲜、北朝鲜都是强烈的愿望想举行这样一个峰会。现在呢，就是在这种面前，这个即将举行当中有很多变数，大家都还是不安心，都在互相测试对方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呢，这峰会呢，或都很可能会延期点，但还是会举行。我觉得是因为双方都不想错失这样一个良机。
好的，那么吴博士，您的意见呢？您认为这个举世瞩目的美朝峰会还会不会如期举行呢？
我对这个峰会的前景也是抱乐观态度。我相信这次峰会可能也会如期的举行，非常大的概率。尽管可能还有新的一些干扰，但并不重要。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啊进来了，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啊，说中朝哥俩好。戏演完之后呢，川金会啊，这是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中朝啊哥俩好，这个戏演完之后，川金会就不得不看习近平的眼色了。习近平啊正在演21世纪的马克思的角色，一个一个的梦在推出试验中，川普的戏份会减少很多，因为金三胖腰杆硬了，会提出各种各样新的条件，成为大赢家，从此剧本回到了原点。对付共产党独裁者，川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自由世界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新的经验和教训。卢萨叶这位网友说，川普被设局欺骗了，川金会一定会想办法拖延，答应给你的2000亿美元呢肯定不会兑现，但肯定目前呢会假装配合，等中期选举一起发难，川普就百口莫辩，哈哈，有好戏看了。 LSSSZ 这位网友说，中国如果把朝鲜边境卡死，三胖不跪都得跪，所以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需要习的支持，只要习给金撑腰，金绝对可以和美国死磕到底，所以解决朝鲜的根本在于中国。个人觉得金不可能放弃核武，但是他在搞什么样的把戏确实值得回味。现在呢，我们的网友呢，他们的刚才我们选读这些评论集中起来，可以看到呢，大家都认为金正恩突然变脸呢是和这个习近平有关，和中国有关。那么我们下面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很多人都这样说，说这个金正恩呢他发难，现在呢实际上是和他这个跟习近平两次会面有关。尤其是啊三个多星期前呢，金正恩他亲赴大连二次拜见习近平。那么我首先请问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两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呢？
我觉得呢，中国和美国如果呢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一致的话呢，这将是北朝鲜是无路可走的。我觉得这个北朝鲜呢决定希望能够采取和平攻势来挽回自己的形象呢，和中国和美国呢在北朝鲜问题的前阶段采取一致的制裁措施呢是有关的。尤其特别是美国在制裁上面还要加上军事攻击的威胁，他所以呢想到要保护自己的政治体制的延续呢，所以呢就被迫的同意了这样一个和谈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真正面临到和谈的时候，他心中又没底，就建议他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如果一旦去和了以后，他实际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今后都丧失了， 那么就是今后就成为一个砧板上的弱了。所以呢，他就是想希望在这次和谈之前呢，想取得美国中国的支持。如果中国在经济方面能够给他一个支持的话呢，他可能和美国就会比较会玩游戏。那么我想呢，中国呢，我觉得目前呢，从自己的安全形势来讲呢，他是不还是希望这个美朝和谈的，减轻自己的安全形势。因为中国的这个问题呢，内政问题还是为主的，和平崛起还是为主的。
嗯，
他不想打断自己和平崛起的进程，尤其是比方说美国打台湾牌的话呢，中国呢实际上是不希望有这样造成一个这样麻烦的。
嗯。
那么我想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我想不会保持像以前的像哥俩好，或者是把朝鲜作为血缘兄弟同盟军这样看，不会的。
好的，
在利益为重。
嗯，那么杨博士的这个主要的论点呢，就是说在美朝峰会这问题上呢，习近平会对金正恩有一个正面的影响，但是川普总统好像不这样看。川普总统昨天呢，他在会晤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金正恩突然变脸呢，可能跟习近平有关系。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呢，发表文章批驳那种把金正恩变脸与习近平挂钩的这个观点那不知道。我们看呢，他们中国媒体这样说，说金正恩历来呢就是独往独来，不受任何一方控制。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中国一贯的推脱责任的一个说辞，并不重要，因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始终是既想表现是地区安全的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同时又避免自己承担过多的责任，现在仍然是如此，在背后在发挥作用。比如说这次文在寅访美以及川普的一些讲话，其实正在暴露中国和美国的一些立场，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立场的一些重大的差别，就是关于未来朝鲜半岛和平协定到底是三方还是四方签署问题，也就是是不是有中国参与签署将来的朝鲜半岛的和平协定的问题。这涉及到中国体面的来结束，或者体面的介入到目前的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进程当中，这个是目前一个最为关键影响未来朝美峰会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要价因素。虽然目前为止文在寅和川普的谈话基本上把这个问题放到最后。
好的，那么现在大量的网友评论，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大家呢都集中现在的问题的焦点呢，看来是集中在金正恩与习近平的关系上了。首先，中国正义，中国正义这位网友说呢，说朝鲜核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共，不压迫中共不会弃核，不会有和平。中共就是用北韩对抗美国，北韩呢也清楚中共是拿他们当枪使，如果美国适当给他一些好处，是可以把北韩拉过来的。子斋这位网友说，金三呢出尔反尔不是意外，金三遵守承诺也不会成为中共的兄弟。贾许他说三胖这个话题绕了一周又回到起点了，这个胖子变数大，现在就看川普够不够硬了。Steven Chang 这位网友说金三变脸显然是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倒霉的是大陆的民众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着连亲弟弟亲姑父都要斩尽杀绝的独裁者，对朝鲜民众是最大的伤害。这种最简单的政治游戏呢，相信川普能看得透。不过川普先生如果经常不能守信，恐怕也难以连任。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杨中美和吴强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40年的管控，中国计划生育真的寿终正寝了吗？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